拿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年轻有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令的咖啡小馆，令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令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
做广告设计，去东方吧。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吧。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广告还是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新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国学经典、知识百科。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丽君，欢迎你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那么我们上一期的脑筋急转弯谜底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再把谜面说一遍。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以近2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载着人奔驰，而且不必加油或是其他的燃料？谜底是什么呢？地球。你猜对了吗？现在呢，我们来听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起到了西天取经。有一天天热极了，他们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说，你们在这儿歇一会儿，我去摘点水果来给大家解解渴。猪八戒连忙说，我也去，我也去。他想，跟了孙悟空去，能早一点吃到水果，还可以多吃几个。猪八戒跟着孙悟空走呀走呀，走了许多路，连个小酸梨也没找到。他心里不高兴了，就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怎么了，八戒？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你摘了水果可别一个人吃啊。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偷懒不去理他，就一个跟斗南海去采水果。再说猪八戒找个树荫正想睡一觉，忽然看见山脚下有一个绿油油的东西，走过去一看，哈哈，原来是个大西瓜。他高兴极了，把西瓜一切四块，自言自语说，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孙悟空吃，第三块请沙和尚吃，第四块，这是我的。他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这块西瓜吃了。西瓜一块不够吃，我把孙悟空的一块吃了吧。
他又吃了一块。西瓜真是解渴，再吃一块不算多，我把沙河上的一块也吃了吧。他又吃了一块，这下只留下唐僧的一块了。他捧起来又放下去，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憋不住，把这块西瓜也吃了。八戒八戒，猪八戒一听是孙悟空在叫他，原来孙悟空在南海摘了蜜桃、甜枣、玉梨回来，正好看见猪八戒在切西瓜，就在云头上偷偷地瞧着呢。八戒八戒，你在哪里呀？八戒慌了，心想，我找到大西瓜自己吃了，要是让孙悟空知道，告诉了师父，这就糟了。他连忙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我在这儿呢。孙悟空说，我摘了些果子，咱们回去一起吃吧。猪八戒说，好啊好啊。八戒刚走了几步就摔了一跤，脸都跌肿了，低头一看，原来是踩了自己刚才扔掉的西瓜皮。孙悟空说，是哪一个懒家伙把西瓜皮乱丢，害得八戒摔了一跤。哎，不要紧，没摔痛。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了，啪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孙悟空说，哎呀，又是哪一个懒家伙偷吃了西瓜，把西瓜皮乱丢。八戒心想，怎么又碰上一块，真是倒霉，可要小心点。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说，八戒，你今天怎么一个劲的在摔跤？八戒的脸越涨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一路上摔了三跤，摔得我好苦啊。啪嗒，又是一下，八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爬不起来。唐僧、沙和尚看到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了一大半，更加胖了，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啊。八戒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该一个人吃了一个大西瓜，这一路上摔了四跤。说的大家都笑了起来。那么我们生活在快乐的小溪谷，有没有向往过草原上的生活呢？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草原上的故事，马头琴的来历。很久很久以前，草原上有个放牛娃，名字叫苏鹤。一天太阳下山了，天慢慢的黑下来了，苏鹤才赶着羊回家。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前面路边有个毛茸茸的东西，走近一看，啊，原来是一匹刚生下来的小白马，多可怜啊。苏鹤就把它抱回家去养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白马一天天长大了，浑身雪白，又美丽又健壮，人人见了人人爱，苏鹤更是爱得不得了，每天骑着小白马去放羊，他们真像一对好朋友，一时一刻也分不开。有一年，草原上的王爷举行赛马会，四面八方的人都去参加。苏鹤对他心爱的小白马说，小白马，小白马，人家都去参加赛马会，我们也去好吗？小白马不会说话，一边点着头，一边嘿嘿地叫，好像在说，我们也去，我们也去。苏鹤别说有多高兴了，他带上干粮，骑着小白马也去参加了。赛马会开始了，好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棕色的、黑色的、黄色的马在草原上奔跑，可谁也没有苏鹤的小白马跑得快。小白马像一道闪电，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王爷一看，得到第一名的是个穷小子，心里很不高兴，他让人把苏鹤叫来，对他说，你是个穷小子，不配骑这么好的马，那我给你三个金元宝，把这匹小白马卖给我，你回去吧。 苏赫怎么舍得他心爱的小马呢？他对王爷说，我是来赛马的，不是来卖马的。说着牵着小白马就走。王爷一听发了火，你这个放羊的穷小子，敢顶撞我王爷，来人啊，拉下去狠狠地打。苏赫挨了一顿打，被王爷赶了回去。王爷抢了苏赫的小白马，就想在别人面前显一显。第二天，王爷摆了酒席，请了许多许多的客人。王爷对大家说，我刚得了一匹小白马，奔跑起来就像一道闪电，谁也比不过他，你们好好看着。他说完话就骑上了小白马，可是小白马一动也不动。王爷生气了，就拿鞭子打他。这一下可不得了，小白马猛地一跳，把王爷摔了个四脚朝天。小白马撒开腿就跑，去找他的小主人苏赫了。捉住他，捉住他！王爷从地上爬起来，没命地喊着，可是谁也追不上他。王爷接着喊，别让他跑了，用箭射死他。几十支箭嗖嗖嗖地向小白马射去，小白马让箭射中了，血不断地流出来。可是小白马很勇敢，他忍着痛一个劲地向前跑，一直跑到了小主人苏赫家。苏赫给打得浑身上下都是伤，躺着一动也不动，心里正想着他的小白马，忽然听见一阵灰灰灰的叫声。啊，是小白马，是小白马，是小白马回来了。他忍着痛一个翻身爬起来，打开门一看，真的是小白马回来了。可是小白马呀，雪白的毛都让雪染红了。他亲了亲小主人苏赫的脸，倒在地上就死了。小白马死了，苏赫几夜都睡不着觉，心里不停地说着，小白马回来吧，小白马回来吧。一天晚上，苏赫刚一睡着，看见小白马回来了。苏赫搂着小白马的脖子亲了又亲，说，小白马，我真想念你啊。小白马轻轻地说，我的小主人，我也真想念你啊。你拿我身上的东西做一把琴吧，这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苏赫睁开眼睛一看，小白马不见了，原来刚才是在做梦呢。他含着眼泪拿着小白马的骨头做了一把琴，拿它的筋做弦，拿它的尾巴骨做弓，琴杆顶上雕刻了一个马头，这就是马头琴的来历。从此，苏赫天天拉琴，拉了许多许多好听的曲子，远远听起来就像小白马在唱歌。其他的牧民呢，听到这优美的曲子，都学着苏赫的琴的样子，用木头做了许多的马头琴。他们一边放牧，一边弹着马头琴，就这样，马头琴传遍了整个草原。可爱的动物，有趣的植物，神秘的宇宙，美丽的地球，多彩的生活尽在我们的快乐小溪谷。我是丽君，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World，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回来快乐小溪谷节目，我是丽君，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现在呢，我们该来学一个成语了，狐假虎威。在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号称森林之王。它每天都要捕吃其他的动物。一天它碰到了一只狐狸，狐狸刚要溜走，已被他一把抓住。狡猾的狐狸看见自己无法逃脱，就耍了一个花招。他一本正经地斥责老虎说：你怎么敢吃我？我是天地任命来管理所有的野兽的，你要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地的命。老虎一听愣住了，狐狸马上接着说：你要是不信，就跟在我后面走一趟，看看是不是所有的野兽见了我都赶快逃命。老虎听狐狸说话的口气那么大，态度也很强硬，有几分相信了，决定跟着狐狸去看看。森林里大大小小的野兽们看见狐狸大摇大摆耀武扬威地走过来，后面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都吓得要命，四处奔逃。老虎看着，不知道野兽们怕的是自己，以为真的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的话。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做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举动，于是也慌忙地逃走了。狐假虎威就是由这个故事而来。现在呢，人们用它来比喻倚仗别人的气势欺压人。小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居里夫人呢？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段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1903年11月的一天，英国伦敦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赏戴维奖章挂在了一对年轻夫妇的胸前，以表彰他们为人类发现了一种极其珍贵的放射性元素镭。这对年轻夫妇呢，就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居里夫妇，比埃尔居里和他的夫人居里夫人。夫妇两人望着纷纷前来祝贺的人们，同时流出了热泪。人们只知道发现这种稀有元素的意义，可有谁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和劳动。尤其是居里夫人，她不仅是镭元素的主要发现者，更主要的是她有着别人没有的艰难历程。居里夫人1867年11月7日出生在波兰，原名叫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少年的玛丽虽然家境贫寒，但十分的好学。16岁那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华厦女子中学，并获得了金质奖章。但那个时候
波兰已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波兰女子没有上大学的权利。家境贫困又无力到国外求学，因此只好到乡下当了5年的家庭教师。在此期间，她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钱，准备到国外去留学。1891年的冬天，这个年轻波兰女青年只身踏上了去巴黎的旅途。虽然这时天气很冷，但这位女青年的胸中蕴含着一股渴望的烈火，因为她马上要到著名的巴黎大学学习，这是她多年梦寐以求和为之奋斗的理想。现在她的理想就要变成现实，怎么能不激动呢？进入巴黎大学理学院之后，这位贫穷的波兰姑娘每天上课来得很早，总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教授讲解。下课之后呢，除了吃饭之外，不是到实验室做实验，就是到图书馆读书，很快便成为全班中最优秀的学生，备受教师的重视和同学的尊敬。1893年夏天，马里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在物理系毕业，获得了物理学硕士学位。次年夏天又以第二名的成绩在数学系毕业，获得了数学硕士的学位。学成毕业以后，玛丽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法国物理学家比埃尔·居里，就决定留下工作。1895年，玛丽和居里结婚，以后人们称玛丽为居里夫人。就在这一年，德国科学家论琴发现了一种能透过固体物质的 X 光射线。第二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又发现铀矿物能放射出一种与 X 光线相似的奇妙的射线。这种奇妙的射线对玛丽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使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认为这是个绝好的研究课题，于是就同丈夫比埃尔商量，这个课题虽然好，可难度太大，研究起来怕是不太容易。比埃尔关切地说。这我知道，玛丽笑道，正是因为它有难度，我才去选择它。看着妻子认真而坚定的面孔，比埃尔没有说什么，开始为妻子奔东忙西，做起筹备工作。经过比埃尔的多次努力，才在他原来工作过的理化学校借到了一间又寒冷又潮湿的小工作间，自己也放下了正在研究的课题，同妻子一起进行工作。可实验条件太差，屋顶漏雨倒不要紧，最麻烦的是仪器太少。但居里夫人根本没有把这些外在的条件放在眼里，因为她知道科学研究方面的难度比这些更大，他心中关心的只是他的研究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能放射出那奇怪的光线的不只是铀，还有铊。可见贝克勒所发现的光线要比铀放射的光线强得多，因此他做出大胆的判断，还有一种物质能够放射出光线，这种新的物质也就是还未发现的新元素，只是极少量的存在于矿物质中间。居里夫人把它定名为镭，因为在拉丁文中它的原意就是放射。当时很多的科学家并不相信，认为居里夫人只是一种假设，甚至有人说道，如果真的有那种元素，请提炼出来让我们看看。要提炼镭元素需要足够的沥青铀矿，而这种矿非常的稀少，价格又很昂贵，他们可根本无法得到。这件事后来传到了奥地利，迅速得到了奥地利政府的支持，赠送了他们一吨已提取过铀的沥青矿残渣，这才开始了提取纯镭的实验。经过3年多的艰苦工作，居里夫妇终于在1902年提炼出0.1克的镭盐，接着又初步地测定了镭的原子量，发现这种元素的放射性比铀强200万倍，因而它不用借助任何的外力就会自然的发光发热。镭的发现引起科学乃至哲学的巨大变革，为人类探索原子世界的奥秘打开了大门。
可以说他的发现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并由此诞生了一门新兴的放射学，所以雷被誉为伟大的革命者。正是因为居里夫妇为科学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年他们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过后不久呢，人们又发现雷在医学方面的价值，给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这使本来已经非常昂贵的雷变得非常的珍贵。有人劝说居里夫妇，你如果去申请专利的话，一定会成为百万富翁的。不，雷是一种元素，它应该属于全世界，居里夫妇毫不犹豫地回答。居里夫妇非常信奉科学是无国界的，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献身科学的共同宏愿。但不幸的是，1906年4月的一天，在一次车祸中，比埃尔·居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居里夫人强忍着悲痛，继续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1910年，居里夫人成功地分离出纯雷，分析出雷元素的各种性质，精确地测定了它的原子量。在同年，居里夫人出席的国际放射学理事会上制定了以居里名字命名的放射型单位，同时采用了居里夫人提出的雷的国际标准。1920年5月，一位美国女记者在访问居里夫人时问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任你挑选，你愿意得到什么呢？我很想有一颗纯雷来做研究，但它的价格太高，我实在买不起，居里夫人答道。你不是把价值百万法郎的雷送给了巴黎大学实验室了吗？女记者不解地问。不，那不是我的，那是属于实验室的。这位记者听完了这番话，心中非常的感慨，被这位女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无私精神深深的感动。当他回到美国后，写了大量的文章介绍居里夫人，并号召美国人民开展捐献运动，要捐赠居里夫人一颗雷。次年五月，美国总统在首都华盛顿亲自把这颗雷转赠给了居里夫人。在赠送仪式的前夜，居里夫人坚持要求修改赠送证书上的文字，再次声明，美国赠送的我的这颗雷应该永远属于科学，而不能成为我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位伟大的女性在一生中共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她是巴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是法国科学院第一位女院士，同时还被聘为其他15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她共接受过7个国家24次奖金和奖章，担任了25个国家的104个荣誉职位。1934年7月4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与世长辞了，但他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这里是湾区星辰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丽君，谢谢你收听快乐小溪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